今年度最重要的医疗展来了，外贸协会将于6月20至22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办 Medical Taiwan 台湾国际医疗暨健康照护展，内容有远距医疗暨智慧医材馆以及智慧医疗馆两大主题，新创嘉年华区汇聚外商，为产业注入新活力，讲座论坛探讨医材市场、临床经验和医疗科技，数位健康永续未来馆展示智慧医院和居家检测照护，欢迎到 Medical Taiwan 官网了解更多资讯。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今天又是我们这个 Medical Taiwan 展会系列的访谈哦。然后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内容呢也是非常的特别，我自己很期待，因为他们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之前有跟我们今天的来宾有稍微聊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智慧衣，或者是知不知道智慧衣是什么。我自己是在展会上面有看过，然后远远看很像都是穿紧身衣的感觉，但是没有仔细就是认真的去了解。今天的这个来宾他们公司做的就是跟智慧衣相关的产品，还有他们有这样子的技术跟服务。今天的来宾呢是爱克智慧科技，英文叫 AIQ， 叫 IQ。 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IQ 的行销长 Nadia， 那他的中文名字叫康琪淑。那 Nadia 呢，他在这个行销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他也做这个新产品的专案开发，我今天很期待听他怎么样把这个产品从零开始，然后到做出来，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个这个 business model。 Nadia 欢迎你，谢谢你们接受这个生医人的邀访。
谢谢你，很开心，也很荣幸啊，就是其实也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上这种所谓这样的节目。谢谢你 ，OK， 谢谢。
哎 ，Nadia，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智慧医好不好？这个 IQ， IQ 是这样发音吗？没有错吗？我没有发音错吗？
就念 IQ 没有错
，IQ 好 ，IQ
就直接念 IQ，OK，
好，
直接念 IQ，
这样大家比较印象深刻一点。这个 IQ 在做你们的产品是智慧医的开发嘛？对不对？你们做。可以先帮我们讲一下智慧医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好，来，这个我说真的，我说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今天想用比较简单的、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这个解说我们是谁。其实很有意思的啊，我自己不是学纺织的，但是我却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走的是成衣这个产业。所以就不要觉得我几岁了啊，但是就是确实走过这一波。那台湾的纺织真的是没有话讲，虽然现在很多都外移了，但是台湾现在我就先讲一下台湾纺织的这个情况。咱们的古王古后啊，还有我们这些同业，其实非常难得的是，其实世界现在70%的功能性哈，什么吸湿排汗啊，所以这些纺织的这个很多都会还是由台湾来提供的。好，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在算是在台湾的纺织业也走过很多这个很多叮咚海浪。好，那我自己就先讲一下这个智慧医的来源哈。就是我自己在2009年啊，这时候我就是刚好有一些自己也是刚好走了一大圈以后呢，其实真的时候，我们的2008不是世界的也是这个金融这个很大的危机之后，我2009年就回到台湾。所以其实反过来说，就是说台湾有两个很厉害的东西，一个就是其实是纺织啊，我没说纺织的制造哦，但是我是说纺织的这个研发跟它不断的一个精进哈，这是直到今天还是 OK 的。那台湾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电子嘛，哈，我们现在就晋升到半导体。那时候我自己从2009年开始，好到现在，其实做的很十几年，快20年。好，那我讲一下说，其实当我们在谈智慧医之前，其实我们要谈一个事情叫做智慧穿戴，好，我们就叫 wearable， 哈，其实必须从 wearable 开始。所以咱们想回到2009年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 这个智慧的穿戴的前的一些技术也好，通讯都不成熟。那时候蓝牙4.0没开始，好，我现在就开始打破说什么叫做智慧衣哈。就我刚刚已经开始提到说，谈智慧之前先谈智慧穿戴，好，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其实人类哈，这个通常戴最多就是手表哈、眼镜嘛哈。那其实衣服怎么每天都穿？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是说。我的母公司叫做南纬实业哈，是台湾到现今年是46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纺织的一个集团哈。那其实再讲一下，就是说那怎么会有这个智慧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因为集团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公司叫做金鼎联合科技，它做什么呢？它做不锈钢金属纤维，好冷门的东西，对不对？好，那因为它是金属纤维，那。其实整个的对，如何把纺织跟电子跟通讯加在一起，哦，才能那一根导电刷，那一根导电的东西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好，我是从这样开始的。好，所以回过来，常常每次有时候我也是跟很多朋友或者是大家在一些这个研讨会的时候，他就说那叫什么叫做智慧一号？所以大家只要想到说什么东西跟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智慧手表啊，这智慧表、智慧手机，它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能够跟外面通讯，对不对？所以你想，那衣服怎么跟别人通讯？好，那就我已经快要破题喽。这件衣服如何跟外面能够有一个互通？那就是它真正的定义，对。一个手机如果没有办法，以前哦，我们前呃以前嘛哈，就没有这个这个、iPhone 没有这些那个什么，以前当中那个。对，他们就是很好的功能，但不能去跟外面通。就一句话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智慧，那就是你能不能跟通讯。好，那我一开始破题了嘛啊，服装纺织它只是一个载体，就跟眼镜、手表是一样，它是个载体。你如何让这个手表跟后面的东西可以联系、可以联络，那你就要有些东西喽，对吧？好，所以智慧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它是一个穿戴的一个布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穿它属于穿戴科技的一个领域。那件事情如何在原有的这个服装上面加上什么东西，能够让它跟外面能够通讯？好，那我就开始破题，什么叫做智慧衣喽？好，
这样子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有
这样
稍
有
微
做
有一
到
点
题？
概念，对对，稍微有一点概
是，
念，然后。我在想
对。
说，刚有一个举例哦，稍微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觉的一个举例，就是如果我
请
们的
说，请说，
传统电话，然后现在有智慧手机嘛，那纺织在如果在纺织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衣服，那现在有智慧衣，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吗？那
来，我讲一下，对不起，好，您
对
再
对
说，
对，
您
然
再说。
后我有一个问题，就刚提到说，那所以跟外界可以做这个通讯，
互动，
这个
对，
通讯可以就是说智慧衣，我们现在稍微脑海中有一个产品的样貌，知道说，哎，这一件衣服呢，它可以跟外界做沟通，这个沟通是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 data，或是可以做什么？它是要上云端吗？还是什
好，
么？
我再来修正一下哈。所以从刚刚我什么叫做智慧衣，我先说了一下，对吧？其实真正的它将来一个怎么说？我常常讲说，也许不是很久的将来，所有的衣服都具有智慧的特性。好，我就说，其实就说，哎，这个智慧什么叫智慧衣？就是你确实是说你能够，比如现在不是。怎么讲？现在就谈很多机器人呐、啊，很多什么 AI，对不对？那重点就是它能够传达一些事。好，那最简单一件事，我们就不谈传出去。咱们就譬如说，OK，这件衣服，其实重点来咯。刚刚您说的紧身衣，那是当然有一些前提。其实这个智慧的部分其实它的定义很广泛。哪怕一件衣服上面有一个扣子。后面扣子里面放了一个小晶片哦，OK，那事实上你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有些东西你的手机往上面一逼，啊，它有个 NFC 晶片，对不对？一逼，好，它上面就有东西，所以一个衣服上的一个扣子，它就可以放一个东西了。好，那开始不是开始就跟你的手机开始就有一些连接了吗？好，第一个，第二件事也是一样，同样道理，你在衣服上有一个 RFID 的纱线。RFID 的纱线就弄成一个小东西粘在你的纱里面，那这时候你经过这个 gate，你找一个 event 就可以去了。就刚刚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并这是很广义的一个智慧的纺织的定义。
哦，
好，那
好
再举一
好，
个说明了，更简单了。好， 好，整理一双袜子好不好？一双袜子，每天穿的袜子。这个袜子呢，我里面给它装，在这个旁边给弄了一个叫做温度的 sensor， 干嘛呢？好，就这个它可能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好，这时候它有它这个温度 sensor 哈，它站太久了，然后它整个它这个温度会上升，这个时候这个里面的 sensor 就会透过一个传感器到我的手机去提醒说，哎。哎，大姐，你已经站太久了。OK， 坐下。所以听到没有？把一些 sensor 放在一个纺织品上面，好，根据所需要它的功能，你给它一些定义，放进去就合适的一些电子的这个 sensor， 一些晶片，透过蓝牙或透过 WiFi 传出来，然后就给后面的人要给谁？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这是一个比较概念的部分，说其实纺织品就是纺织品，它没有变动。重点来的是你要放什么样的东西，对谁，在哪里，干嘛，然后传给谁，这样有没有 有点更有感觉，对不对？
有有有。
我说过的服装跟纺织它只是一个载体， 它本身不会发电嘛，它本身它去，所以等一下提到说怎么样去构成一件智慧衣，等一下我再解释，这我先破题一下什么叫智慧衣，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一件衣服，它也没有很奇怪。好，但是它有几个重点是，这个衣服就是衣服，你要把这些电子产品放进去，你要看它看不见哦。好，然后放电池什么，你这样也是很轻巧，然后你不能搞一大堆电线哦。所以这几年来，我觉得我们公司比较相对比较有一些贡献哈，或者有一些这个研发的这个就算是比较 niche 哈，就是说我们弄了很多像织物的电线。断带的电线，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是电线，哪怕是一个缝线，它就是一个导电线，它就是一个刺绣啊，你看不到啊。好，所以一句话，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你不觉得说你穿了一大堆电线在身上，这是构成整个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智慧纺织的一个前提，它要很舒适，它耐水洗，它不能很奇怪，它不能让你害怕，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些的研发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已经把这个智慧衣的定义先做了一个解说，好，就是不用担心，它就是一件
衣服，
它是不是衬衫？对，
等于说你们的。应该说是你们的这个怎么样技术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件衣服做出来看起来就是一件衣服，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智
对对对对
有智慧能力的衣服嘛。那我觉得这边很重要，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把一件衣服弄成智慧衣，因为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它是一个衣服加上这个 AIoT 的这个整个系统在里面，对不对？
是，好，我现在再来讲它在干嘛的哈。对，所以刚刚主持人已经开始在问我第二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干嘛去搞这个事情呢？干嘛把一个衣服搞那么多 sensor 呢？对，那怎么样把它弄出去呢？好，那我现在就是说了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我想相信现在大家对于属于穿戴比较有感的是。早年的这种像小米什么都干啊，他们做了很多，对，不能说人家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智慧的纺织，其实我的对手不是另外一家纺织公司，我的对手是另外一个，其实你都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东西的那种 technology 那种技术。好，举例说明，这个小米手环啊。小米就很便宜的手机，相对比较就是比较具有价格竞争性的一些电子的东西啊，那比较贵的，比如说苹果啦哈、啊，那像苹果的手表啊，都来啦哈、啊，都很多来了。OK， 好，那就一句话说，但是我就说，常常这个是我从这第一天做这个单位就已经被问说，我干嘛穿你的智慧衣啊，对不对？
嗯，
好，就是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次好玩的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是，其实在讲这句话之前，回过来我们。对谁，在哪里，干嘛要穿这个？其实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说，因为人不可能不穿衣服啦，哦，对不对？你在哪儿都要穿，不管男人、女人、男女老少，这个哈，就是不管年纪，你总得穿衣服嘛，除非你洗澡，对吧？
对。
好，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来说，我们要很注意的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场、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使用情境，我对谁。 啊，我要做什么事？好，那我举例说明是，其实当然说手表我每天都戴，对不对？可是确实有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不会24小时戴手表嘛？好，那尤其像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要分几个大类好了，不用分太多哈。第一个就是其实运动在运动健身这个是比较显性的，也是比较短期你看得到效果的。啊，大家会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啊！大家会带这个小米，大家带 Apple，我走多少步啊？我就记住记去记这个步可以的。好，那但是呢，业主就是在譬如说在做比较 healthcare，在做所谓的就是比不见得是医疗，但是医疗也在里面，就是大健康这个部分啊，不见得搞运动，但是在家里，当然小孩都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想要知道的，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三种就是纯粹比较娱乐的部分。好，那大家也就是说，好，我现在快要破题了哈。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这服装哈，不管从上衣啊、裤子啦，或者是甚至其实鞋子呢，好，其实鞋子这个 shoes 它也算手套、帽子，所有的纺织品穿戴的部分都是属于大的这个智慧纺织里面智慧服饰的一个定义，它没有一定要说衣服，其实袜子啊、手套都可以的。好，大家可以发觉事情，就是说，第一个，你怎么样持续的穿，就持续的，你不是说啊就脱掉，好，对。好，你持续的，第二件持续的，第二件事情是整个在穿戴这件事情上，服饰这件事情，它能够比较大的面积，好像被咱们戴手表、戴个戒指啊，对，戴个对，它就是一小部分，所以它能够申请到的部分相对比较少，比较有局限。好，举例说明就是说，当然这个很多技术的这个先进，就是不见得是说很大的面积。好，但是譬如说用多点的，好多点的，然后比较大范围的，需要上上下下，好，就不是只是一个点的哈。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 sensor，它很多用 PPG 用这个光学的，但是在这个整个服装里面，它没有用光学，好，它是用 sensor，就这边就可以区隔出来说，比较长时间使用靠近人体的，好，然后比较是说多点的。需要更精密的，好，更精密的去取得这个讯号的时候呢，这时候智慧纺织就发挥功效了。好，可以吗？
有这样子有比较了解。我刚刚在听您讲的时候，我想说，因为你刚刚提到长时间嘛，对不对？长时间使用，那这个如果在就是运动上面的话呢，我自己之前是看人家那个跑步的那个就是运动员的那种比赛。比如说他是跑那种叫马拉松啊，比较久，
马拉松，
或者是短跑，不管怎么样，他是不是如果说他穿的是一个智慧衣，我的这个理解，你看是不是正确哦？比如说他的这个智慧衣可以帮他去量测他在运动时候的一个什么动作的讯号，或者是他自己的生理讯号，可以借由因为他穿这个智慧衣，长时间穿都可以把他的讯号给传递出来。就可以增进他运动的表现，是不是这样？
是我跟主持人这个说一下哈，我所谓的您知道，那马拉松对我们来讲还不叫长时间，
哦，真的，
还不长时间。对
那
对
你们的
对对对，
长
就
时
是天
间是，
天我们长时间就24小时嘛，就是它持续的。OK，就是
OK，
对，其实所以运动你说马拉松好不好？它这是那个叫什么跑啊？超马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它也不过跑4个小时吧，对不对？好，那其
哦，
实我们
对。
说的。哎，我们的定义就是，其实做
更
运动
久。
它不算长时间的，对，它只是相对比较久一点。但我们讲长时间，譬如说，哎，卧床的人呐、啊，卧床是人，就说我们谈的是这种不是短期的哦。OK，好，就刚好提到说，不是只有健康的人，你还有不健康的人。好，OK，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因为就刚我刚刚不是前面一个回答是你要持续的，对吧？
对。
持续的，你不是对那运动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它不算很长期的哈。那这是第一个，我跟您解释我所谓的长时间的定义。好，那第二件事情，刚刚谈到那个 training，这个没有错。但是其实我跟您说，其实我们在整个在运动上的这个应用，其实不是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在训练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哈，因为训练的时候，像举例说明，我们自己用了很多的球队哈，球队那个。去足球这边用 team sport，哎，就是说那个教练说啊，你这个人跑哪去了啊？跑哪去了？你的位置啊，对不对？好，啊，你看你的这个心率，好像你好累，下，对吧？好，这确实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在训练的时候，如果说你的教练在场外就看到你跑来跑去，包括你跑的位置， 你的速度啊，你自己的这个你的心率各方面的部分，他会知道你累不累了。下，好，所以这只是比较很清楚的，就是说科技能够帮助现有的一些的运动或者是训练，更有能够看得到这个量化，就从量化，因为以前你知道就觉得，可是现在从一些这个location 这个位置，还有那些你身上的这个数字表现出来说，你的教练会知道你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在训练的时候。那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厉害的，因为马拉松我们之前有刚二，我们2017年有这个赞助过那个石虎桥，高雄石虎桥的4500个人一个的马拉松，哇，那也是一个很壮观的这个经验。好，那其实是这样子，这么多的人，其实一句话，不是穿的这个衣服，你还要有能够讯号出来嘛，哈，对不对？所以其实一样的，它不是只是穿这件衣服，包括衣服怎么传出来，每5公里要有一个搜讯站，然后之后有状况的时候谁去救他，有没有？这个是整个马拉松
OK，
很小心的，不是穿衣服没有用啊，你还要，对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几千个人，你怎么处理这些讯号？OK。哦，所以我刚刚提到说，那这个其实马拉松其实说起来，每次出都会出点事，好，所以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我们公司没有那么去做那么多，因为马拉松要很多，它的跑道各方面它有很多的要求的。那我知道很多大型的，他们都有一些救难的在旁边。好，那这反而是在训练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状况如何，他适不适合跑这么久。那这个是就是。不然你就不知道嘛，他就搞上去你不知道了，OK？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不是特别说一定怎么做，但是就说，如果在做训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让这个旁边他自己或者是教练他能够知道你的体能状况。
就是你们本业的技术还是在纺织上面嘛？这样认知
对
对
对
吗？但是你
对，
需
没有
要，
错。
例如说像 sensor，然后你可能要云端等等的。你现在这个讯号传递是？用这个叫什么 WiFi 吗？比如说，我们还是要上网嘛，对不对？
这个我又可以讲另外一个好玩的事儿。好，来，我再报告一下，刚刚花了一些时间在讲这个谁，我们是什么哈，然后是要给谁用，对不对？好，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我现在就又要走到另外一个破题了。好，因为刚刚主持人已经慢慢带到我们很关键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智慧衣，它其实是智慧穿戴的一个。好，大家知道，像手表啦，这个智慧眼镜都是比较对个人用的，对吧？好，那问题是你要传出去，我们大部分就是用都是，比如说，好，这个讯号传到手机，手机传出去。好，那手机它有比较这个手机的通讯跟我们现在谈，跟我们刚现在谈的这个蓝牙通讯近距离就不太一样。所以就回过来，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我们把整个这个整个系统，刚刚已经从单点走到系统来了。所以，如何把这个不同的 sensor 透过我们的这个 sensor 放到服装里面，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个电线，哈，就是看不到的这个系统，透过一个叫 transmitter，就是一个transmitter，就是传感器传出来。那传到哪里去呢？哈，很简单的说，一个是传到你的手机嘛，哈，或者传到你的手表，它是一个 display 的，它是被传到。那手机不是有自己的手机的系统传出去吗？Right，这是一个，或者是所以传第一个很简，这个最简单的是你把你的讯号透过身上一个传感器传到手机，手机再传出去。好，那这是一个，这是最简单的。那还有一种，譬如说今天在一个养老院啊，或者在一个工厂，OK，那他们通常不带手机，也不带手机。这个时候呢，一样，它有传感器，它传到哪去呢？它传到屋顶的接收器了。Receiver，OK，好，比如在它传到 receiver，这它是另外一种，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跟 IoT 很有关系，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传感器里面的它的 transmitter，它的这个protocol 就不一样了，它当然是蓝牙，可是它用 beacon 传到屋顶的这个 gateway 去，gateway 再出去，对吧？或传到它的这个 control center，这时候这对对，所以它有一样的一个智能的穿戴，它在前面跟 user 去接触之后，它要必须根据它不同的场域。他决定用什么样的传输方法传到哪里去，啊，后面还有一个 receiver，还有一个control center 后台，好，所以后台或者是一个医院的一个管制中心，或者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 control center，啊，或是一个什么，所以这就衍生到后面的很多后台的一个服务模式了。OK，
所以是衣服，然后这个纺智慧衣，然后智慧衣再
传感
传，
器，
对，在它
对，
这
传感器。
传感器是由 Bluetooth 吗？蓝牙吗？传到例如、
对 大部分 Bluetooth 或者 WiFi 也可以，就看你的定义、那 WiFi 你还要有 receiver 要有 gateway 对不对？所以通常出去的是通常是 Bluetooth、或者是 Bluetooth beacon、然后传出去看你传到哪里去，但是这时候有个 receiver、一个 receiver 一个 gateway 然后再传出去，所以还是看在决议说明在讲的比较特别，说譬如说你这个叫做消防队好不好、消防弟兄对不对，那他们的传输就不同了、就说一样是穿着衣服，可是他要传的他有很特殊的一种传输的方法、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在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有不同的传输方法，那但是重点是要把个人的这个身体资讯用透过很好很安全的方法传送到他应该去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整个好玩的地方，它不是只是一件衣服、它是一个系统。
好好，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看起来有很多应用面啦，我们现在大概稍微就是虽然还没有实际看到这个产品哦，但是在脑海里大概有一个这个智慧医的样貌。刚有提到几个应用嘛，一个是 healthcare 然后 medical， 另外一个是娱乐上的应用，可以帮我们举一个比较实际或是你们已经有产品出来的应用。
可以的，好，那先讲到 healthcare， 好，就是刚运动已经讲完了嘛，运动基本上它其实运动就从自己个人的这个健身哈，比如说我跑步啦，对不对？我 download APP 在我手机或者我手表，这是比较单纯，也就是用的比较多。好，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谈的就是 healthcare， 那在这整个大健康的概念里面，我们也是一句话就说好，我们对谁哈？那刚才有提到说，其实肠照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啊。但是肠照等一下后面再讲这个它的这个痛点在哪里，等一下再说哈。但是一样，肠照也是就是因为肠照它通常是有些是居家肠照，有些是在那个叫做就是养老院的肠照，这边的系统就不一样
啊。好，
那其实这里对对对，所以刚才有提到，那是又可以分很多嘞，又可以分很多，就是包括你健康老人。失能老人有没有？这就很多哈。所以一句话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句话你我们要如何设计？像我自己 ，OK， 我就讲一下我自己亲自有参与的。这边就可以举几个例子，像在老人肠照这一件事情哈，我大概有做过3到4个案例，讲出来大家比较有感哈。之前我们有是一个台湾就是我们在台湾真正做的几个案例，就是有个很大型的一个。甚至政府的补助案例我们弄了2年哈，我也跟好几个很棒的单位其中包括长庚养生村那你就知道说那就是针对养生村的这些资深的这个 senior 的这些这个住户哈，我们也有一些把智慧医透过他们的系统，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算是比较高阶的实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也在这个龙潭医院针对社区型的一个就是术后照顾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些，那重点是要我们的智慧医怎么去协助护理人员减轻他们的负担。好，那第三个我们有对，我是刚刚讲到长，就是讲到这个失智老人，我们也就我就不揭露是谁，但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project， 我们就是参与了走进失智的一个品项，我自己亲自到了云林哈，也是有两个单位哈，我亲自跟真正的使用者接触。好，所以就是一句话就说像比较就是说比较算失智的，因为失智也有不同的程度嘛哈，那所以你就想看你怎么让他去带东西呢，他其实不带的。你不能让他，你根本无法他比小孩
他不想穿不穿就对了。
你就是让他穿上去他就比较不脱下来，可是你就要带东带西他不带的，你带个什么大内丢出去的哈。
OK
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何用最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你如何用最平易近人的方法让他们把这个先生穿起来，对，然后对无感，好，他就穿，他不会知道东西藏在，他藏起来，对，好，这个先生藏起来。好，那包括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他在哪里。好，那这时候他的这个环境就放了 gateway， 你就知道他在哪里去了，好之类的。所以我刚举例说明就是说在整个肠照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针对不同的人哈，在医院里面，在居家在肠照中心，在失智中心，好，你就是根据他们的场域，好，那你要测他们什么，这时候我们设计一个适合他们来使用愿意去穿着的一个纺织品哈，让他们去穿。 啊，这个是在这个照顾这边。那当然第二件事就是公安嘛，就是这个 industry。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最近有一个蛮好的案子，是跟我们丹麦的一个很好的伙伴，他们是针对这个 worker，就是职业者嘛哈。那其实职业者不是只有工人哈，其实像说我们护理人员啊，我们甚至我们医师啦，大家都是工作的这些人嘛哈。全世界在工作上，因为工作所造成的一些肌肉骨骼的这个毛疾病是很多的啊，所以如何利用一个智慧仪加上手机，再加上 APP，能够测量他们在工作上因为怎么样的状况导致他们已经有的或是将会有的骨骼肌肉的这个疾病，而提早告诉他们你要预防，如何让他们能够在工作调整好来做一个也是做的预防部分。那这是我们目前正进行的相当好的一个案子。一样是件衣服啊，对不对？我自己也穿了很多次，就很舒服，也可以随时都没问题。好，这是在工作方面的部分，那就可以提到说，将来很多在户外的，比如说在这个很冷的地方、很热的地方，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问题？或比如说他们中暑啊，或者是很怎样的时候，在远方的这个他不知道的，就是说你透过服装的 sensor，透过传递出来，让后方的 control center 他们会知道。哎，这个有问题了，他赶快处理。好，所以这个是也透过远距的一个 monitor，然后贴身的他的服装来知道他的状况。好，这是在 healthcare。那刚刚讲到 entertainment，那就很有趣了啊。那这边就要讲到说，现在不是很流行的 AR VR 吗
对，
？AR VR 对不对？啊，对对对，那 AR VR 你看到可是你都摸不到，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手套。诶，上面 sensor，我们叫做 haptics，就是你回馈，你摸一下这东西，诶，你摸到它了，你知道哈？就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把这个纺织品当做第二层皮肤，把很多 sensor 放上去，OK？所以你如果 AR VR，你看得到，可是你摸不到，对不对？你摸到，你只是抓空气。这个时候，你有一个东西是一个手套，放很多 sensor，你一摸的触感就来啦，对吧？好，那再举例说明，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啊，这个打你啊，哎，你就中枪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有感了嘛，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研发，但是事实上这样的 concept 已经在很多比较前卫的这个展会已经有出现。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到这边，因为把服装变成第二层皮肤，我们本来就做了很多年了，我们现在只是开始做这个好玩的事情，然后我本来在做，刚刚讲说在做这个健康的这个 sensor，可是在做 entertainment 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新的一个方向。对，这个是大概以上简单说明，它很多了，我只是觉得说，哎，就是一句话你要做什么哦，然后把 sensor 放进来。哦，最后再补充一下，其实最近我们有一个新的产品在做这个电刺激，刚刚都在 sensing 哦，sensing，那现在开始给你。就是叫 EMS，就是我们把电，刚刚是 sensing，对，现在是反过来，我刺激你，刺激你，所以叫 EMS 哈，就是在这个 EMS 就是它是比较接近 medical 的哈，但是我们现在从非 medical 做起，就是说我给你一点刺激，把你的肌肉 relax，对哈，所以好玩嘛，因为你还是接触你的皮肤嘛，对不对？只是这部分也有所谓的，对，就是刚刚前不是讲 sensing 心率。sensing 这个sensing 你的肌肉的情况，sensing 你的skin temperature 你的体温，对不对？sensing 现在我反过来了，我给你电刺激，可是电刺激要电刺激的对呀，好，所以跟这就部分就会开始慢慢跟我们的 medical 就更有关系了一点，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 regulation，但是我们先从非 medical 先开始来做一些这个算是进去了哈，那好玩嘛，因为还是一样，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件裤裤，这是一件裤子。以前你都要贴很多 salon pass 嘛，对哈？现在你就不用贴很少。可是因为我们把 salon pass 变成一个导电的电极片，是一个纺织品，它可以一直水洗没有问题。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把所有那些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变成用纺织品来解决。
Nadia，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哦。刚刚讲到
来，
这
请
个
说。
可以水洗这个部分啊，现在你们这个智慧衣，我们就是在家里水洗是可以怎么样丢到洗衣机吗？还是说用手洗？还是？
对啊，我当然是说用，因为是，对不对？我刚刚提到我们用的所有的材料啊，都是要能够水洗，就是很重要。其实 我们用的这个导电的东西其实是都是可以水洗的，但是其实在整个纺织这个里面，相对比较 critical 的就是在接点哈，就接点。那当然电池不能拿去洗啊，电池有放电的东西，你电池还得拿起来哈，那个东西一定是不能水洗的。但是其他在所有的
衣服上面
要做到，
衣服上
一定要做到 machine washable， 对，一定要做到 machine washable。OK， 因为衣服你就衣服嘛，哈。其实刚提到就是说，你加上去的部分，尤其在导电的电极片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能够水洗。好，那当然就是刚刚提到说是一定要做到90% 一定是 machine， 一定是机器也可以机洗。那有些比较，比如说在有些比较特殊的那些情况，可能我先用 hand wash， 但是我们尽量做到 machine washable， 就是 95% 要做到能够去机洗，但这个东西才能够叫做。成功了哈，但是我不能说100%，因为有些还是很高阶的东西，它可能真的不适合机洗。那但是那就是另外一个挑战，我们还是保留那个部分。那其他的像新滤液啊，或者都是可以水洗的，这我们就做到。因为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可水洗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一个必要条件。
想问一下这个衣服本身的问题哦，就是说它可以水洗，那。这个衣服本身是需要，就是说它有导电的功能吗？它里面的这个防沙？
哦，对不起，我再讲一下哈。说过的，好，打比方简单，刚讲新绿衣的一个跑步衣，对吧？好，现在我们去买 Nike 啊、Adidas 这种很简单的这种这个吸湿排汗的衣，它就是一个圆领衫嘛，对吧？好，那就是今天我要做一个叫做新绿衣，其实当然我需要有一点合身。
嗯，
不要很紧很紧，但是要有一点贴身。
嗯，
这时候我把两个导电片，其实这个其他衣服 99.9 都是正常的衣服，而我现在就是把这个两个电极片，可水洗的电极片，我们有绑定，把它绑定，就是把它粘在我们的这个腋下两个点之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可水洗的这个叫做纺织电线哈，它还是一个缎带。我们就绑定，所以只要看起来你看不到一根电线，所以这整个都会水洗啊。所以99.9就是一件衣服
，OK。所以那件衣服就是原本的衣服，然后只是你
对，
只是说你现在有这个缎带跟电片，电极片是后来
电极片，对，
然后
对把它放上去，
然后最后我们水洗的时候是电极片跟这个缎带都可以丢进去。
本身就粘在衣服上面，它本身就绑顶，它就绑顶，它就已经就粘在那里。所以刚提到说，可水洗的次数、跟水洗的温度、跟水洗的部分，它都必须能。我们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设计它能够水洗很多次。对对对，就是它必须是其中之一。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譬如说我们把那个叫做 skin 就是温度的 sensor。好，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要放上去，那我们要把它做好保护，它就会在腋下这边有一个产品放进去，对不对？我们就不拿下来。好，所以刚刚提到说，就是说这基本上，就是但因为随着现在整个电子产品越做越小，哈，越小，那所以现在就是微电子越来越多嘛，哈，那这也能够很加速我们在做智慧纺织的研发，挺好的，挺好的。但是它必须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服装，它必须是这样子，这样它才能够普遍，对吧？
所以好，听起来有很多很多产品的这个样貌啦，可能这个要实际看到比较会知道。
对，你要穿穿看。
对，要看知道说到底有哪一些这个元件。然后刚才有讲到一个这个第二层皮肤这个概念啊，那你有讲到一个是手套嘛，这个 AR VR 的手套，还有 EMS 都是第二层皮肤的概念。诶，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手套的那个就是如果开发在娱乐上面的话，应该是会蛮不错。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 Meta， 他们要做那个
对
那个 Metaverse 嘛。
对对对对，他们也在做，他们已经在做
哦，他们
也
已经在做
很多的，他们搞了很多，他们弄得很这个很不要说 fancy 了啊，这其实您听我说哈，其实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前卫的科技走在前面。好，但是以我们就是以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这怎么讲，我们是研发型的，可是研发型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它工业化商品化。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花10年去搞一个研发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想到说什么是很快的，我们可以把它工业化，把它量产化，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的，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他们 OK， 就是可能很多很前面的他们都在研究，可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看怎么样很快速能够把它做成很快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嗯，
但是说即使说一样的功能，可是功能的层次不同嘛，哈，对不对？那它的这个用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基本的 Hoptic 它其实有一些 sensor 已经存在了，只是它要干嘛？好，我要讲一下，其实刚刚提到人有 Hoptic， 其实我相信这样的东西在很多非服饰或者是非人甚至在谈的所谓机器人他们也是要 Hoptic， 他要知道这个状况，这我大概了解，就是说其实将来这种所谓Haptic 的这种动作是很重要的，只是没就是所以我们在等这种 sensor， 这种 sensor 进来之后，我就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们发现很好玩的是，我现在在做智慧纺织，可是我都是在跟这些很特别的 sensor 哈，每天都要有什么 sensor， 然后怎么弄出去，其实很有意思。
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们原本是纺织，就等于说可以说是传统产业嘛，对不对？
是传产
，
母公司是46年的传产，
对，是传产。那现在做这东西是 AIoT 的东西，是等于说是这几年很先进的一个这个技术啦。那这样从传产跨入这个 AIoT 的这个领域做这样创新的东西，你自己因为 Nadia， 我知道你自己是等于说这个 IQ 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了嘛，等于说
是
一路这样走来， 你自己觉得这个这样的转变遇到一个最困难的东西是什么呢？
好，其实主持人我记得当时我们之前在沟通的时候哈，其实有一件事情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其实就是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嗯嗯，
就是你一个传产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不是很疼，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包括我自己是算是除了我的老板哈，我的老板他这个决定做这件事之前，我是第一个员工。2019年2月15号，我是第一个
嗯，
我是第一个，就是母公司很大嘛，哦，母公司全世界8000多个人，然后在2009年我第一次踏到这个，那时候 IQ 还没成立，那时候我们是南卫的一个 BU。我是 BU 的第一个人，好，所以你想想看哦，就是讲到这是一个心路历程，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哇，我说 Smart Closing 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梦，它是一个就是我做的纺织很多年，可是我没有一个人敢说，连什么叫 Smart Closing 都听不懂啊，我也自己也是懵懵懵的哦。好，那从要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想说，哇，这什么好 amazing right？ 好，进来。我跟你说，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有，好，只有一个导电砂。好，那一句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台湾也很多的传产都是很厉害，就是我觉得这让我也很敬佩，因为必须要转型，好，必须要转型，要大家要怎么要整个就是转型，转型不是乱转哦，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纺织40多年，当时是当然30几年的一个基础。上中下游全世界的这个 supply 都很 OK， 好，那刚好集团里有这个金属纤维的一个上，等于说上游的一个导电的东西，那就已经这样已经成功一半，你知道，就是你不要去就没有，你没有就自己再去找这些材料，而材料上游跟下游都在你这儿 OK。 好，那刚刚提到说，所以其实讲说，因为当时我们就其实就说，哎，什么叫做 smart textile， 什么叫 smart closing，从着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往前走。所以刚刚跟您讲的说，哎，不是很多的可学习 的电线啦，可学习的东西，就是在早期的当很多事情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把它开发起来，用自己内部的资源。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一步，就是因为这东西不可能去光华商场买啊，哈，它就没有，你知道，就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如何先利用自己这个自己集团内的资源，上中下游的资源，把它这个东西把它弄好，这是我觉得是我们相当大的一个利基。好，那再来就是随着从2019跑到2009说那个时候那几年，在2010几的时候，整个蓝牙4.0上出来，整个一直在后来变成 IoT， 变成现在的 AI， 这整个的一个技术发展，我是觉得我们艾克斯有跟过来。好，那一句话，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可以跟电子业讲话，我们可以跟通讯业讲话，甚至现在我们跟医疗界讲话。好，我们在谈这个 medical 的这个 service 跟服务的时候，我们已经跨业了，我们已经不是在做纺织业了，我们是把纺织提升到可以跟科技一起，大家一起来共创一个新的一个 solution。 好，我觉得这事情是很大的一个转型，当然付出很多代价跟成，但是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
你们有先看到未来的需求，对不对？
不敢这么说，但是就那个动力很强。
对对对，
那个动力是因为我们有很，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什么，所以刚刚一开始就说到说台湾是纺织 textile 非常厉害的，电子很厉害，就是如何把这两个东西再加更多的东西进来，那是需要有一些东西去推动。
嗯，
当时其实跟您说，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想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不知道你会怎么，但是你就是想进去做，然后就去把现当时有的东西去把它做成可以干嘛干嘛的东西去往前走。哦，这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前面没有人在你前面，就是我们其实走的蛮早的，所以安修现在在就是在智慧纺织这一块，在全世界是知道，就是我们公司是走的蛮前面的啊，是当时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是一个很大很强大的动力，是往前去走，利用我们其他里的资源，我们是往前去做这件事，然后去整合台湾很好的东西，这个是当时一个动力了哈，是这样子。
我稍微整理一下哈，就是说有看到未来的这个趋势跟需求，然后也有现有，就是说当年你们自己有的技术跟资源，然后再加上你们把它再整合一些，比如说现在这整个产品系统的架构，等于说整合能力，
对对对，
整合能力也是蛮需要的嘛，对不对？因为你们不是对，例如说像云端的开发啦，或者是 sensor 传感器这些感测器这些，那现在这个部分是你们是找会找一些伙伴一起来做吗？
是的，好，那这边就讲到我们今天其实最后有一个就是怎么就说好，我们怎么走出去这个事情。刚刚提到说我们走的是其实刚刚前面讲的部分都是指这个我们艾克利用整个集团的这个资源，我们在做。其实是算还在做前端，好，等于是其实我们分为硬体、软体跟后台，我们就分三个部分。好，那其实即使是后台，因为后台还要接着后面的service， 好，还有服务的部分，这是等一下谈的很重要一个关键。那刚刚提到的说，其实我们就要谈到一个 ecosystem， 整个生态系。我刚刚提到的，不管在做运动产业，还是在做长照产业，还是在做医疗产业，甚至在做娱乐产业。这整个的生态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说我是觉得不管如何，我们现在也是积极的在这个全世界啊，全世界哈，就是说哪怕说刚刚提到说有人在做不同的 sensor， 它其实是我们前端的伙伴，有人在做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等于说 SI 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平台服务，我们都可以合作的，因为各有各自的专业，这整个的 value chain 是相当长。好，但是就刚提到说我们不仅是跨业，我们其实是已经在 value chain 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这个共同的伙伴，因为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等于说是叫做就是这个价值链是很长的。好，所以说其实也是在这边就透过这次的这个访谈，也透过这次的这个展会哈，我们是 medical 台湾医药展会，其实我们每次参展就是很希望说能够找到 ecosystem 的 partner 大家一起来，因为这个产业相当大。
了解，所以我们听众呢，如果大家对这个智慧医或者是智慧纺织这整个，刚刚 Nadia 提到的这个 ecosystem 真的很大啦，但是软体、硬体、后台，
对，还有后台服务，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找你们聊一聊嘛，对不对？你们在
对，欢迎，
在这个智纺协会，对不对？智慧纺织品协会，
台湾智慧纺织品协会 TSTA 的一个蛮大的 booth， 共同的 booth 里面，
共同的 booth
的摊位。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它在这个摊位图，
是。
你们在这个进入，就是说如果面对会场，就是你在入口面对会场的话呢，是靠左边的这个入口，然后往里面走， 就那条路呢往里面走，就会在右边看到制纺协会的摊位，然后
智慧纺织协会，
对对对。哎，Nadia，你们那天会有食品吗？产品会在那里吗？
会啊，会，但是是这样子哈，通常这样，因为我们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进出，我们不会放一大堆东西啦，我们不会，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 segmentation 很多，我们的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一定是卖一个标准品，不是的哈。那我们会有产品在那边，那我也会在那边。好，那其实就是可以大家过来聊聊谈一下，那看您是我们 value chain 的哪一端，您是 ecosystem 的哪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对不对？那就是根据您是谁啊，那我们怎么可以一起谈下去，我觉得都可以谈。好，因为自己这个蛮多的可能性，那大家真的就志同道合，而且我们确定我们都是生意人。我们就是follow生意人，有这么共同的愿景，那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拿自己能够贡献的东西啊，产品或服务往这边走。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但是也有我们很辛苦的地方，所以展会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露出，可以让我们认识的一个好的机会。对啊，我会很珍惜这个缘分啊。好，如果大家愿意来找我们聊聊，是欢迎的。
展会的时候我也会去，到时候再去找这个 Nadia 了解一下。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欢迎欢迎，非常欢迎，是，谢谢。
好，今天我们那个跟 Nadia 聊很多，然后谢谢这个 Nadia 这个代表这个爱客智慧科技来跟我们分享智慧医，
谢谢，
然后了解一个传产呢开发创新产品的故事。真的我自己第一次听 Nadia 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感受到那个多不容易。然后希望那一天呢，就是6月20到22号嘛，在 Medical Taiwan 的展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想要成为这个他们这个 ecosystem partner 有兴趣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智纺协会的摊位找到他们。今天我们就谢谢 Nadia， 谢谢你。
谢谢你，主持人，谢谢，欢迎大家到通讯上找我。 OK， 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